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国泰海通金属行业分析师李鹏飞。那么再次感谢大家抽出周日晚上9点的时间参加我们金属圆桌派这样的一个电话交流。那么最近的话，我们看到这个金属板块呢，依然是受到中东局势的一个扰动啊，那么整体呈现出商品和权益端的一个高波动的一个状态啊，我们看到基本上是和这个油价是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负相关。那么后续的话，就是说随着这个中东局势进一步的这个明朗啊，我们认为这个无论是后续的这样一个流动性的一个回升，还是说随着一季报就年报一季报逐步释放之后，很多龙头公司的一个估值呢是回到了一个比较不错的这样一个水平啊，就相对来说，我们觉得很多细分的一些金属板块龙头公司呢都回调到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价值的一个位置。我们也是认为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布局的机会。所以今天的话呢，我们整个团队呢，在就整个金属板块各个细分的领域和大家再次这个交流和探讨一下，每一个板块的一些核心的一个投资的机会啊，尤其是最近的一些变化，包括业绩这一块，包括后续的一个展望啊。那么整体上的话，我们看的话，我们的一个结论的话，依然是认为这一轮的金属板块的一个大周期向上的大周期是没有结束的。那么短期的话是受到这个地缘的一个影响，对于流动性和货币端，有一定的这个波动啊和影响。但是我们认为呢，随着这个无论是后续这个局势吧，这个确定性出来之后啊，无论是这个局势如何发展啊，就一旦市场看到了一定的确定性，我们认为基本上整个板块就是一个底部。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看到就是从这个贵金属像黄金和铜的价格其实都已经回到一个前期相对偏高的一个位置了，相应的公司呢估值都是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啊。那么另外就是从这个铝的情况来看的话，也是中东这个地缘受益的一个品种啊，但是市场可能更多还是交易这个需求和流动性，所以我们认为的话，其实从黄金、从铜、从铝的角度来说，其实这种悲观的预期反应还是非常充分的啊，包括估值的角度应该是非常值得去重视和布局的。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个碳酸锂的能源这一块呢，也是受到海外的这津巴布韦的一个供应端的一个影响。那么需求的话，也是我们看到不断的在这个上修后续的一个需求的预期。所以就是说，从供需两个方面来看的话呢，这个碳酸锂我们认为这个包括下半年吧，就是这个下半年的旺季逐步到来，我们认为今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布局的机会。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战略金属这边，像稀土的话，最近价格波动非常大。我们还是认为就是稀土处于一个就是供给端的结构性这个集中度的提升，然后结构性的一个变化，就是包括对于矿能冶炼分离端配额的一个中长期的影响。我们认为从中长期的角度来说，是比较看好稀土作为关键战略资源的一个投资价值。那么短期的话，市场有一些利空的信息，但是我们觉得并不影响中长期供给端格局的改善，还有需求端稳健的一个增长。那么其他的一些战略金属，比如像中长期来说，像天然铀这一块，我们依然是认为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错配的机会。然后另外呢，就是最近我们看到一些小金属受到 AI 的需求的一个拉动。我们认为依然是这个短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啊，包括像产能像锗这一块应该都是非常的景气啊。那么最后的话就是说，在钢铁这依然是一个底部的一个布局机会啊，所以整个金属板块，我们觉得依然是有很多的一个布局相对来说布局和这个机会比较不错的一个一些细分领域啊，其实都非常值得关注啊。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请我们团队魏宇迪来分享汇报一下他这边的贵金属和能源金属的一个观点。
哎，好的好的，那个各位领导晚上好，汇报一下这个贵金属跟能源金属这边的一个观点。首先还是讲一下这个贵金属这块，贵金属我们认为的话，核心观点是这个中东的这个地缘政治事件仍然有波动，但是的话，市场交易中心已经明显发生了转变。那么第一个方面的话，我们看到这个伦敦黄金的话，在上个周是跌了2.6，白银的话大概是跌了6.3左右这么一个水平。那么在地缘政治事件这个定价结束之后的话，我们看到整个贵金属的话，基本上回到了原来的一个定价轨道，也就是说按照经济美元储还有这个全球的这样一个经济走势去定价。那么我们看，尽管说上个周这个政治地缘政治的走向仍然不是很明朗，但是从这个各类市场表现来看的话，基本上就是已经走出了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个影响范畴。我们看上个周的话，这个美股还在上涨，然后这个东亚的一个股市的话也是走得比较好啊，特别是这个科技股走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欧洲股市也一样。另外的话，我们看到就是像美元指数啊，走的是比较平稳，大概就98左右，震荡了一个周左右。然后美债的话也比较平稳，所以整个来看的话，我们从各个资产的角度去分析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个地缘政治对于各类资产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影响，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啊，基本上已经消弭了。然后从高位数据我们看，3月份的这个黄金 ETF 是集中流出了一个月，大概是减持了84吨左右啊。从4月份的话，前3个周我们看到 这个 ETF 又流入了60吨左右，所以从 ETF 这块来看的话，它对于黄金价格的一个打压，我们觉得也是告一段落吧，也是告一段落。另外的话，在央行抛出这个层面去看的话，前期像波兰啊，像这个抛弃央行的抛基本上告一段落，然后波兰这边的话，央行的这个抛售应该是受到了这个财政部长的一个否决，所以这块其实也没有做成。所以从短期来看的话，我们觉得流动性方面的话，基本上就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担忧了。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美国金融美联储这块，那么美联储的这个新任主席的一个表态，我们觉得是比较值得关注的。那么我们看这个上个周，美联储新任主席这个沃什在这个国会的一个这个发言来看，金融会上一个发言来看的话，沃什的话他是对这个美联储的独立性是强调的比较多的，相当比较多的，而且呢他觉得整个这个美联储的政策是需要改革的，包括在通胀上明确责任，在这个整个这个行政这个上面明确一个这个职责的一个边界，还有就是主张这个缩减这个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大概是这样几个方面。所以整个来看的话，沃什的一个表态我们觉得是偏鹰的这样一个表态，那么也是部分呢是打压了这个公司这样一个价格。那但是我们也从他的这个发言里面看到的话，沃什的缩表的话更多的还是想要通过缩表降低通胀，并为这个降息创造这样一个条件，所以整个我们觉得是中性偏乐观吧，这样一个表态，这样一个表态。那么从这个美国经济情况来看的话，我们看上个周的这个失业金数据的话还是不错，还是我们上个周这个强调的，就是整个美国经济的话韧性还是比较强的。那么就业端的话是一个低招聘，然后这个低就业的这么一个就是低失业低就业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从通胀端来看的话，油气端的一个影响并不是很大，因此链还是比较平稳。所以整个从美联储包括这个美国经济来看呢，我们给认为的话，黄金是给到一个偏中性的这么一个预期。那么特别是如果沃什在后面的一系列表态中一直强调鹰派的观点的话，那么觉得对贵金属的话可能会有所打压。但是基于这个美国经济走势来看的话，我们认为这个可能降息仍然是一个比较大概率的事件，可能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这个强劲因素还是在支撑这个黄金的价格。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央行是连续17个月增持这个黄金，那么对于中国央行来讲的话，这个黄金的战略储备这个地位应该是非常稳固的那现在已经超过10%，那未来的话我们觉得还会继续往上走。从2022年来看的话，非洲央行也是新这个把黄金作为一个战略储备工具去看待，东亚地区的话包括马来西亚，包括像这个也是第一次开始买入这个黄金，其他的一些国家的话对黄金的这个持有量还在上升，所以从整个央行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这个逻辑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另外的话，从美国整个的一个国债这边去看的话，国债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还是比较大，所以美元的一个资产的一个信用问题呢还是存在，所以这些因素我们觉得还是没有变化。那么因此的话，对于黄金，我觉得短期这个流动性的压力解除啊，基本上就不反映这个地缘政治这个事情。那么中期的话，美联储的话应该是中期偏乐观的这样一个表态。那么，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黄金的话，这个价格还是会往上走。那么对于这个股票端来讲的话，我们主要是推荐这个三星国际，然后中金黄金还是中黄金这样一个标的。相关标的话，我们也需要推荐，包括像港股的这个相关标的，万国黄金这样一些万国黄金集团。还包括像这个铜矿黄金，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这样一个黄金标的。那么这个是贵金属这块。那么第二个是这个半导体啊，包括能源技术这块。我们看从节能上来看的话，我们是认为上个周这个价格是相当走强的，然后上行的驱动正在发生。我们看上周的供给端来看的话，这个大概供给端的产量是2.59万吨啊，两桶小的环比是增长234吨左右这样一个规模。那么这个周度产量基本上还是创了这几年来的一个新高。那分享来看的话，锂硅石是略有增长，那么其他的像铝木、硅谷增长，还有这个盐火的话也还在上升。那么锂硅石块呢，我们认为是受到整个这个金管会发言的影响，后期的话预期这个产量的话应该是会往下走一点啊，会往下走一点。那么从目前来看，我们看到金管会的锂硅石的一个出口的这个许可证仍然是没有完全落地，我们觉得说可能4月底吧，那么应该就会落地。那么整个的一个影响大概就2个月左右，那么按照大概40天到50天左右长期看的话，应该是在4月底到5月底的话，整个营业都会有所影响，那影响还比较大。那另外的话，在供给端我们看到这个锂圈地区这个换证的一个事情应该是越来越近，大概在6月份左右就开始换证，那么之后的话应该就会迎来一轮的这个停产。但我们觉得这个影响的话，可能在影响的范围应该是比较广，但是影响的这个量应该是比较小，但是可能在2到3万吨左右这样一个维度吧。但是的话，我们也注意到上个周这个 Greenbushes 他们也披露了这样一个这个季报，我们看到他们把这个今年上半年的一个量给调下来，大概面向调2万吨左右，所以海外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整个供应的话还是有一些这个不太好的这个消息传出来。那么，就整个供应端，我们觉得这个扰动意识是持续存在的，所以整个这个供应端，我们觉得是一直在支撑整个的一个价格走势。而从需求端来看的话，我们的需求相对平稳吧，而且是有点往上走的这么一个意思。那么上周这个碳铝库存是10.345万吨，这么一个量，环比是增长六百 1,055,000吨啊，这么一个量，库存累计速度连续两周之后就会下降。那么，淡季本来累库也符合预期啊，但淡季如果去库的话，就确实是有点超预期了。那我们预期的话，从目前来看的话，可能推到5月份，整个库存就开始转为去化。那么从库存天数来看的话，现在总库存天数还是在30天左右啊。那么下一个库存天数还是比较健康，就整个产业链来看的话，从需求端来看的话，还是非常这个健康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另外的话，我们看到因为一到三月份的这个新能源车的一个销量虽然偏弱，但是海外的销量是非常好的，而且整个单电量在商用车的一个带动之下，整个单电量上升的还是非常快的。啊，另外的话，储能端一到三月份储能电器的收货量啊也是非常快啊，都是100%左右的这样以上的这样一个增长。所以从需求端，我们觉得今年的需求还是乐观看待，特别是这五月份的排产往上了，然后的话就是11月份是一个旺季，到时候的话肯定是会出现这个比较大幅的一个去库了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所以从整个这个太阳能这边来讲的话，我们认为整个产业链的情况比较健康，价格的话还是会在供应端的一个影响之下啊继续往上走，我们还是比较乐观。那么相应的股票我们也是都比较推荐，主要是像赣锋锂业啊，那么包括像这个大众矿业受益标的，包括像国能矿业啊这样的一些标的都是比较推荐的。大概这个太阳能这么情况。然后镍的话，上个周其实也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反应，就是这个韦达贝这样一个矿这个工业园区的话，由于没有这个镍的一个配额，所以可能要停产。那么这个的话，我们看起来的话，它其实是一个之前市场已经存在的一个信息，我们再拿出来一个交易。但是的话，从印尼这个态度去看的话，我们还是认为就是印尼这个镍矿的一个配额在今年肯定会影响镍的价格，它肯定会影响镍的价格。那么只不过是现在可能还没有达到这个影响价格的这样一个这个时间窗口。那么如果一旦达到的话，这个对价格影响程度应该是非常深厚的啊，应该是非常大的。所以镍的话，我们后期还是比较看好。那么对股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股的话还是高位震荡这样一个格局。那么镍股的话，我们主要是推荐这个怀古镍。以上的话是我这边的一个汇报吧。
哎，好的，谢谢雨迪。那接下来的话，请我们团队刘兆华来分享一下关于铜锡和钨相关的一个观点。
哎，好的，各位领导晚上好。然后我这边先汇报一下铜这块的一个观点吧。这周的话，我们看到像铜的这个价格基本上是一个震荡的走势。然后相关股票标的的话，呈现出这个先扬后抑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后半周主要受到海外的这个美伊谈判反复，还有包括一些像这个沃什它的一个鹰派发言，那么会对市场的这个当前预期以及未来还有这个是风险偏好有一些影响啊，会有一些震荡承压啊。但是从整个铜的一个供需层面来看的话，是为价格还有包括股票这些提供一个向上的支撑。因为我们看到就是供应这块，那么最近自由港这边也大幅下调了这个 Grasberg 的这个产量今年的指引。之前的话大概是11亿磅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目前是调到了这个8亿磅左右的一个水平，所以矿端的这个扰动还是在出现的。我们看到目前的整个铜锌矿的这个现货加工费已经下降到了-82.83美元一干吨这样的一个水平，而且从国内的这个硫酸价格来看，最近这周看也是略有下降的，那么降幅的话这周应该是有4个点到了1711元一吨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说我们觉得冶炼环节的话，后面可能尤其是国内的这个货法可能边际还是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对于像刚果金的一些冶炼厂来说的话，尤其是像红方冶炼厂，其实这个硫酸价格还是在持续上行，因为受到东硫磺出口的这个影响，那么当地的话目前以消耗库存为主，所以硫酸还包括硫磺都比较紧缺。所以的话我们觉得像海外的像这个中国有色矿业，我们看到它一季度的这个业绩也是表现得很不错的所以对于海外的布局的活法冶炼的这些铜矿企业来说相对是比较利好。然后就是供给这一块，然后需求这一端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这周的一个精品展的开工率是环比上周有比较大的一个下降吧这个的话主要是和一个是可能价格涨上涨之后，那么下游有出现这种观望的态度再一个的话就是可能目前的这个订单量还是略微有一些下降但是的话我们觉得就是从中长期的维度来看，就是从作为这个 AI 的这个核心金属，那么还是会有望迎来下游的这些资本开支的一个增长带来的一个需求。然后从库存这端来看国内的一个库存连续去化，那么全球库存的话也是相较上一周有个2万吨左右的一个下降只不过是降幅略微有些收窄。那么总体来看的话，其实供需基本面还算是不错的，那么也是为价格提供了一个比较向上的支撑。我们对于这个股票这边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后面的整个铜的板块的标的目前的这个价格下的话，估计也就是在11倍10倍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后面的话估值的一个修复的话，还是得看后面整个海外的一些这个货币政策，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一个这个走向，那么带来的整个估值的一个修复。然后标的方面的话，我们推荐的主要还是有亮灯，然后公司治理比较不错，然后业绩兑现度相对比较高的，像这个金城信还有中国有色矿业等相关标的。那么这是铜板块。然后锡这边的话， 我们看到这周的整个期价其实是有一些下降的。嗯，然后包括像这个股票的话，我们看到企业股份还有这个华旭有色，他们这周的走势还算是表现的不错。那么这块的话，我们觉得价格还是受到了海外的一些宏观因素的一个影响吧。但是供需层面确实也是提供了一个强的支撑，因为供给这一块，像缅甸这边的这个复产是不太及预期的，然后印尼这块的话也是处于 RKED 的这个审批期。我们近期看到像这个印尼的这个交易所，他们的这个交易的这个经济的量的话是有一个明显的减少，那么意味着就是出口在这个月有大幅的减少。然后这块的话，供给的话是趋向紧张的，再加上虽然说需求在这个高架上可能有一些这个观望的情绪在，但是整体的一个国内的库存尤其社会库存这块还是呈现了一个去化。那么供给这块，像国内的话，我们看到多数的这个冶炼企业还是稳定生产，但是在云南还有包括江西这两地的一个开工率还是有一些稍微的下降。而且的话，因为像废弃这种回收的周转问题，导致了这个原料的供应也是呈现了这个阶段性的收紧所以的话，而且废弃的这个价格比较坚挺，但是西进的价格有所调整的话，也会影响这个再生冶炼端的这个利润，也会从而影响他们的这个产量产能的这个开工率。嗯，这是供给端。然后需求这块前面也提到了，就是在高位下，其实下游的采购是会有一些抑制还是呈现一个观望的这个心态但是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的话，西其实也是作为 PCB 板还有像消费电子中的这个核心的一些就是焊料，所以的话后面还是有望受益于后续的像消费电子这一块的一些换机潮的带来的一些需求。嗯，这是西的一个长期的一个逻辑，我们觉得合同也是比较一致的，就是供给还是相对比较刚性，然后需求也有 AI 这些带来的这个需求的一个韧性和潜在的一个爆发力。然后标的这一块的话，我们最近标的包括像这个企业股份，那么它是相关标的当中就是受益于市场价弹性相对比较高，然后 PE 相对比较便宜的然后其次的话就是华旭有色，那么后面公司也是会有这个王一选当地的这个资源注入的一个预期其他标的还包括像新营区就是西板块的一个观点。然后的话最后就是简单汇报一下钨，那么我们看到这周的这个钨的价格，钨金矿的价格还有钨制品的价格都呈现了这个下跌而且海外的话价格也开始出现了这个下行这个主要还是受到了前期的一些主流的下游的这个冶炼企业他们下调了对于原料钨金矿的这个长端的一个报价，而且矿商的这个请假意愿也在减弱，有一些贸易商的话因为这个情绪的影响也有一些低价出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同时从这个库存来看的话，我们据 SM 调研来看，其实矿端还有冶炼端都有一些累库，而且像终端的一些部分领域，像钨铁对应的下游的这个特钢这块的一些需求还是有一些疲软的，再加上海外的这个物价也是连续下行，海外的这个需求可能后面也会呈现一些观望的状态，所以整体来看供需基本面还是相对边际有一些走弱但是我们注意到其实国内对于钨的这个监管的政策，还有包括开采这方面的管控以及出口方面的这个管制并没有减弱所以后续的一个供给端的扰动依旧存在。需求这一块的话，我们看到像钨的下游的应用，除了军工这一块后面可能还是会有一个比较旺盛的需求之外呢，像 PCB 这块多层板的对于这个微钻的这个用刀量也是有一个明显的提升所以我们觉得其实钨它的一个供需逻辑并没有发生太大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需要接下来的话就是关注一下就是五一节前下游备货的这个需求变化对于价格的影响，如果说能够维持给价格提供一个向上的支撑的话，我们觉得物价还是有望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一个中枢水平推荐标的的话包括像这个一体化的一个企业厦门钨业，还有包括中高新，然后这两家公司后面都有这个钨矿的注入预期矿的这个扩产的一个预期此外的话像他们也是布局了一些这个中高端的深加工的产品，像这个熔料片还有包括 PCB 微钻等等，所以后面公司的这个估值的话也是有望持续的抬升，然后同时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量利润的一个增厚，然后相关标的的话还包括像港股上市的 PE 也相对比较便宜的嘉兴国际资源，还有国内的这个江源钨业的以上的话就是对于同期钨的这个汇报谢谢。
哎，好的，谢谢小华。接下来的话请我们团队梁林分享一下关于铝的观点。
各位领导晚上好，跟大家汇报一下关于铝的观点。因为整个中东地区的谈判的进程其实是波折反复的，整个地缘风险的话还在等待一直完善出清中。但是铝板块我们觉得整个确定性是比较高的，就是整个海外的供应的缺口其实持续在扩大，然后整个日本和欧洲地方的升水也是进一步提高。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这个供应 端的一个确定性是比较高的，因为海峡这块的话，整个通航其实也没有完全恢复通畅，叠加前期的话，就是中东地区其实已经有在持续减产的产能公告的，其实已经超过200万吨了。整体我们估计，目前中东地区其实已经有3到400万吨级别的一个减停产，占全球差不多4到5个点以上的供给了。其中有2%以上的产能是属于遭受直接袭击停产的，恢复的生产周期需要1年以上。所以我们觉得整个全球铝市场的一个供应的短缺的格局是进一步加剧的。从年初来看到现在，我们觉得整个2026年的话，整个电解铝的话，尤其是海外这块是会呈现出比较显著的一个供需缺口的。然后从 LME 的铝的库存来看，也是延续一个去化的趋势，整体的库存量已经回落到了37.88万吨的一个偏低水平，对海外铝价是有个比较强的支撑的。当然我们从需求端看到说，国内这个铝锭的库存还是在高位，对铝价是有所拖累的。从下游的数据上来看的话，本周整个下游加工企业的整体的开工率还是有所回落的，环比微降到了64.6%这样子的位置，叠加目前铝价的话还是在一个高位震荡的情况，所以是一定程度上有抑制下游企业的一个提货的积极性。叠加的话，上周其实无锡地区有一些铝锭在入库，然后形成了一些显性的积压，所以从国内的铝锭社会库存来看的话，是环比累库了，到了146.5万吨的一个高位的水平。但是我们看到铝棒这块，包括一些下游初级加工品的话，是库存持续去化的，尤其是铝棒的库存顺利的降到了28万吨以内。然后我们自己觉得是由假期现在在临近，而且在高铝价下的话，下游是维持着一个刚需备货的状态的，而且尤其是华南市场，因为整个降票就是开票的一个影响情况下的话，市场避险情绪是比较重的，所以整个流通性没有得到一个改善，所以整个国内库存的压力是相对来说比较难缓和。我们觉得仍然需要去验证后续的一个库存拐点，但我们觉得就是整个出口预期走强以及内需支撑下面的话，我们觉得铝价的韧性还是有的。从成本端的话，上周尤其周五有一个市场数据是提到说几内亚要缩减铝土矿的一个配额，就降低18%左右，然后尤其是超产的话会有一个处罚，所以对整个铝土矿的供给的收缩的一个预期加强了。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从各个矿山端来说的话，目前还没有收到确切的一个通知，所以还需要观望就是后续几内亚的一个政策的情况。从数据上来看的话，几内亚的一个周度的出港的数据其实发运量是在持续的下滑的，尤其是矿山现在仍然在观望配额政策，所以仍然在控制出货量。但是因为海运费的一个上涨的话，我们看到整个几内亚的铝土矿的价格现在其实是还是维持在一个60多美金接近70美金的一个位置的。后续的话我们觉得需要看整个政策对于这个配额收缩的一个幅度和比例，然后看整个成本端是否会有影响。目前来看的话，成本端不管是氧化铝还是铝土矿都是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位置。然后对于电解铝来说的话，也是这个环节是有比较高的一个利润的。从中长期来看的话，我们觉得整个中东减产，不管是就是局势后续的一个变化，中东减产的一个影响对于电解铝的一个供应端的一个减少已经落地了。对于铝价来说，我们觉得在2026-2027年都是一个供需偏紧和紧平衡的一个情况，所以是有一个持续上行的一个动能的。展望整个2026年的话，我们觉得供给这一块国内也没有太多的增量，然后海外反而是一个减量的情况，所以我们觉得铝价的一个中枢其实还有往上移，然后在这个成本可能维持稳定，如果是政策没有太大的一个带动的情况下的话，我们觉得电解铝企业现在也是有8到9千的一个利润水平，然后我们看到说整体的分红比例也在持续的提升，整个股息率的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标的推荐上的话，我们觉得整个板块目前都是比较看好的，都在就是8-9倍这样子的估值，尤其是云铝股份的话也是发布了1季度的业绩，然后整体也是比较超预期的，对于年化的业绩来看的话只有7倍多，所以我们也是持续推荐的。然后其他标的的话，我们也是比较看好像一体化布局的天山铝业然后还有就是业绩相对来说是1季度比较好的中普实业。另外就是量增标的上，我们是推荐关注创新实业、华通信缆和南山铝业国际。尤其是创新实业的话，按照它一季度的情况以及年化的业绩来看的话，目前的估值只反映了国内这部分的一个市值，然后我们觉得海外这块的进度来说的话，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顺利的，后续的增量的空间和弹性也比较大，然后我们也是持续推荐。以上是铝板块的一个观点。
哎，好的，谢谢张林。那么接下来的话，请我们团队王宏宇来分享一下关于那个稀土的一个观点啊，因为最近确实稀土的价格波动还是比较大的。
哎，好的，各位投资者晚上好，我是国泰海通金属分析师王宏宇，下面我来汇报一下我们关于稀土板块的一个观点。那么首先的话，也还是汇报一下这一周的这个稀土价格的一个情况。那么本周的话，轻稀土的一个价格波动幅度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周内的话，这个氧化铂铝的一个价格最高是升到了82.25万元一吨，跟上周初的这个75.85万元一吨的这个价格水平来比的话，是上升了这个6.4万元的一个幅度，那么升幅的话是在8.44%。但是本周内的这个最后两天，我们看到这个受到相关的一些利空消息的一个影响，那么周内的一个价格是由升转降。那么截止到本周五的话，氧化铂铝的一个价格是回落到了77.6万元一吨的一个价格水平，那么较周内的这个高位的价格88.25万元的一个价格水平的话，是回落了4.6万元一吨，那么价格的一个回落的幅度是在5.65%。那么本周的话，这个重稀土的一个价格整体是维持震荡的一个趋势。那么截止到本周五，氧化锑的一个价格是137.5万元一吨，那么环比是小幅上升了大概5000元一吨的一个水平，那么升幅是在0.36%。氧化铊的一个价格是611万元，环比是小幅上升了3.5万元一吨，大概这个升幅的话是在0.58%。那么回顾近期的一个稀土价格的走势来看的话，三月中下旬以来吧，然后受到这个供给端减产的预期，以及包括说像下游的这个需求这边逐步在恢复，还有包括宏观的这个整体上负面的一个影响的一些因素逐步被消化，这些因素综合的一个影响来看的话，稀土的一个价格在本周之前的话，其实我们看到是已经连续回升了4周的一个时间了。那么从3月19号的这个69.5万元的一个价格水平，是回升到了这周的这个最高位是82.25万元。那么累积的上升的幅度是12.75万元一吨。那么4个多周的这个累积的一个升幅，是达到这个18%的。那么本周的这个价格，最后两天的这个价格的回落的话，前面也提到，主要是受到这个这周市场在传的这个有关供给端的利空的相关的一些消息的一个影响。那么短期展望去看的话，我们认为还是需要继续去跟踪相关的这个利空信息、利空的这个消息落地的一个情况。然后但是这个我们预期这个价格的一个跌幅整体来说相对还是会比较有限。那么主要也是考虑到两个方面的一个因素。那么首先第一点的话是近期上游一部分的这个分离厂短期可能还是存在说因为环保以及包括检修然后这些因素然后临时的停产或者是减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所以实际上短期产量我们预期可能也不会有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增量。然后甚至于说如果说这边停产这个减停产更多的话，那么也不排除说产量这边甚至于可能还是会有缩减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第二点的话也是这个考虑到一季度的这个稀土的一个价格大幅上涨，然后尤其是春节之后，我们看到氧化铂铝的价格其实是一度这个冲高到了接近90万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水平，那么随后的话价格是有持续下跌了这样的一段时间。所以一季度整体上因为稀土的价格大幅波动，所以整个这个下游企业这边采购是比较谨慎的，然后整个一季度这边补库下游这个企业的一个补库不是很多，所以到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库存这边也消耗的基本上差不多了，所以整体上目前下游的这个库存的一个水平普遍也是比较偏低的。所以短期从需求端这边来看的话，我们认为下游这个也还是有补库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支撑。所以我们认为基于以上两点的一个分析吧，我们认为短期说稀土的价格还是会有一定的一个支撑在的，但是确实就是因为短期这个可能还是会受到这个利空消息的一个影响，所以下周短期这个下周的话，我们判断可能价格还是会呈现震荡调整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是我们认为整个这个价格短期的话向下的空间还是比较有限的。那么以上是对于本周稀土价格的一个情况以及短期我们对短期价格展望的一个汇报。那么中长期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还是持续看好稀土板块，依然认为这个本轮的这个稀土价格上行的一个周期还是没有结束的。那么具体从供需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供给端这边我们认为后续这个之前也是一直跟各位领导汇报，主要是三个方面的一个变化吧。然后首先是配额这一块，我们预期配额后面的一个增速相对来说还是会比较有限。因为去回顾过去几年的一个配额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21到23年，那么配额的增速是比较快的，那么每年的这个增速都超过20%。那么确实是因为当时比较特殊，我们有这个去 去布局海外的市场，提升海外市占率的这样一个诉求。但是24年的话，我们看到这个配额的增速就已经降到了5%左右。25年工信部这边没有公布配额，但是根据我们跟踪的一个数据来看的话，大概率我们判断的话也是保持个位数的这样的一个增速。那么往后面去展望看的话，我们认为21到23年相对来说比较特殊的那个阶段已经过去，那么未来配额这一块的话，我们认为增速相对会比较有限。那么第二点的话，我们认为主要是在这个政策对于原来可能存在的一些不合规的这个产能的管控，其实我们看到都是在越来越严格的，然后供给端的一个刚性我们判断后续还会进一步的凸显。因为具体来看的话，因为实际上这个稀土矿这边是不缺的，因为除了这个国内的这个矿的稀土矿的这一部分的量的话，我们每年其实还是要从海外去进口超过10万吨的这样的一个稀土矿的量。另外的话就是冶炼端这边来看的话，我们国内的这个冶炼分离的一个产能是这个比较过剩的，所以在矿不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么原来冶炼分离端可能还是存在一些不合规的产量。那么具体主要这个包括比如说像这个废料回收企业，那么采购原矿然后进行冶炼分离的这样的一部分，那么这一部分的量，这一部分的这个量的话，在24年底的时候是已经有这个政策规定，废料回收企业不可以再做这个原矿的一个冶炼分离，所以这一部分也是在逐步减量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还有这个像存在的这个不合规的产量的，还包括像一部分的这个企业可能存在说超出配额，然后超出环保批复的这样的产能，然后冶炼分离的这样的一部分。那么关于这一部分的话，这个整个从去年25年8月份开始，然后三部委也是正式发布了这个稀土开采然后和冶炼分离总量调控的这个管理的办法。那么在这个办法里面是明确提出说要把通过进口矿去做冶炼分离的这样一部分的这个量也要纳入到总量的这个管理范围，所以就相当于说原来可能存在的这些不合规的灰色产量的这一部分的量也都要纳入到配额的这样的一个管理范围。那么这一部分的量的话，我们认为未来会得到更加严格和规范的一个管理。我们认为稀土供给端的一个刚性未来的话还会进一步的凸显。那么第三点的话，我们认为主要是由于这个白名单制度的一个实施的话，后续会是有利于这个国内的这个冶炼分离的一个企业竞争格局的一个重塑和优化的。未来冶炼分离端的一个集中度以及包括这个溢价能力，我们认为都会得到逐步的一个提升。那么产业链的整体的一个利润的话，我们认为也会出现说从矿端向冶炼分离端转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未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认为未来这个像具备冶炼分离产能，然后以及包括冶炼分离端的一个产能未来持续扩张的这样的一些标的可能会更加的这个受益。那么这是我们对于供给端未来的这个展望的一个观点。整个供给端这块总结一下的话，就是我们预期未来配额这边的话增速相对是比较有限的，然后并且的话对于超出配额的，就是说原来可能存在的这样的一些不合规的产量的冶炼分离的这样的一些产量的这个管控，我们看到也是在越来越严格在趋严。那么供给端整体的一个刚性，我们认为未来还会进一步的凸显。那么集中度也会整个这个产业链上这个尤其是像冶炼分离端的这个集中度也会进一步的提升，然后整个这个冶炼分离端的一个竞争格局会得到进一步的一个优化。然后这是供给端这边的一个观点。然后需求端这边来看的话，这个主要的这个下游领域的一个需求的这个包括像新能源汽车、风电还有变频空调、消费电子这些领域的一个需求来看的话，增速我们预期今年还是会有所下降。但是未来更多的这个边际增量的话，我们认为主要还是会集中在一些新兴领域，包括像工业机器人还有人形机器人甚至于说像低空经济这些领域。那么这些领域的一个需求未来的话，我们认为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想象空间的，会成为稀土需求的这个第二增长期。那么像工业机器人领域的一个需求的话，目前是已经达到了将近20000吨的这样的一个规模，然后从并且边际增速上来看的话也还是维持比较快的这样的一个增速，然后这一块的一个占比的话也在逐步的这个提升。然后另外的话像人形机器人这块的话，未来这块的一个需求我们认为也是有望超过10000吨的这样的一个级别的。所以整个这个从边际上来看的话，虽然说大概像人形机，比如说像人形机器人这些领域的一个需求，可能短期展望去看的话，大概可能也就是在10000吨左右这样的一个规模。但是10000吨的这样的一个量级的话，绝对量上不算太多，但是从边际的一个影响上来看的话，我们认为也说是足以去影响稀土的这样的一个供给平衡的一个关系。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出口这边来看的话，重稀土的一个出口相对来说还是管制这块的话，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还是比较严格，然后出口的一个量还是受到一定的这个限制，但是像清稀土这一块的话，其实还是基本上目前来看的话是在正常出货的，所以整体来看的话，这个出口稀土出口量这块的话，我们看到今年的话还是在维持同比增长。
的一个趋势。那么2016年1到2月份的话，稀土的一个累计的出口量是在1.05万吨，然后同比是增长了23%。然后从边际上单月的一个出口量来看的话，2月份的一个出口规模是在0.44万吨，就是4400万吨左右，然后同比的一个增幅是高达这个37%的。所以从出口这块的来看的话，整个这个出口这块的一个需求目前来看还是维持比较景气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整体上对于稀土需求这块的话，我们认为还是保持相对比较乐观的一个观点。然后需求这边的话，我们判断还会持续的增长。那么这是需求这边的一个观点。然后整体上总结一下我们对于稀土板块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我们预期这个供给端的一个刚性未来还会进一步的凸显，同时叠加需求持续增长，所以我们判断稀土的一个基本面未来还会有望进一步的一个趋紧。那么这一轮的一个价格上行周期的话，我们认为还是没有结束的，然后整个价格中枢还是有望进一步抬升的。然后标的方面来看的话，这个我们认为今年也会说因为稀土价格的一个回升，然后整个稀土标的的话在业绩上这边的话，今年也整体上我们判断还是会有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兑现的情况。像目前有全产业链布局的这个标的，像中石油色还有北方稀土的话，也都已经公布了自己的这个一季度的一个业绩预告。那么像中石油色的话，它 Q1 的一个规模净利润是在1.5到1.8亿元，那么同比的一个增幅是在217%到281%。然后北方稀土 Q1 的一个规模净利润也是大幅增长，预计的话会在9到9.4个亿左右，然后同比是增长了109%到118%。所以整体上我们看到这个一季度的一个业绩都还是呈现了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显著的改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今年这个稀土板块的一个这个布局机会的话，也还是可以去重点去重视一下的。然后标的具体的推荐的来看的话，因为考虑到前面也提到，就这个行业整体的一个集中度会持续的提升，尤其是像冶炼分离端的一个集中度，因为矿端其实目前来看的话集中度已经比较高了，主要是集中在这个两大稀土集团这边，但是目前冶炼分离端的一个集中度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偏低的。那么白名单制度的一个实施逐步的这个落地之后，我们认为这个尤其像冶炼分离端的一个集中度会逐步的提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这个还是重点去推荐由产业链一体化布局的这样的一些龙头标的。就是说我不只有矿，然后尤其是像有这个冶炼分离产能，然后包括未来冶炼分离端的一个产能还会持续扩张的这样的一些龙头标的，我们还是更加推荐。然后重点我们推荐的话是中稀有色，然后中稀有色的话未来不管是矿还有包括冶炼分离包括下游的这个磁材的产能还会持续的扩张，然后并且除了这个稀土板块的一个产能的一个扩张的话，公司在钨还有铜板块这个未来的话还有这个增量的一个贡献。所以我们重点推荐这个有一体化布局的这个龙头的一个标的之一中稀有色。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像下游磁材这一块的话，我们重点推荐金利永磁。然后公司作为这个龙头的磁材的企业，它的一个产能的话未来还会持续的扩张，然后龙头地位会得到不断的这个巩固，然后公司我们认为也会受益于说未来像人形机器人还有包括像新兴的领域像低空经济领域的这个稀土的这个需求的一个持续增长。然后此外的话就是其他的这个受益标的的话，也建议各位领导重点关注像北方稀土、中国稀土还有盛和资源等这些有一体化产业链布局的这些龙头的这个标的。那么以上是我这边关于稀土板块的一个汇报。
哎，好的，谢谢红玉。那么最近最后的话呢，这个请我们团队刘老师来分享一下钢铁的观点。
各位领导晚上好，我今天给大家汇报两方面的内容，一个就是周度数据，还有一个就一季度的一个业绩的大概判断。这个上周的话呢，产量基本上是持平的，就是生铁的话呢微降，五大成品钢材的话微升，变化都很小。但同比看的话呢，那个生铁是降了差不多2个点，那个成材的话呢降了1.5个百分点。厂库的话呢都是下降的，周降幅的话呢有所扩大。同比看呢，色库是增了 16%， 厂库呢是降了 5%， 但是全口径的库存增余是 20%， 主要是钢坯啊、螺纹这些。然后看表需的话呢，就是同比都还是下降的，螺纹表需大概下了1个点，五大品种的话呢是增了 0.5 个点。就是如果我们看同比的话，就是螺纹与五大钢材的表需的同比的话呢，其实从春节以来这一周是最好的一周，幅度有慢慢的爬升的感觉。然后呢，247家钢企的盈利率呢，环比升了2个点，但是同比的话呢，是差不多下了8个点。 我们呢就是因为最近一季报在陆续公布嘛，我们也简单的看一下这个一季报的一个数据哈。首先呢就是我们根据这个247家钢企的盈利率啊，可以简单推算一下，这个呢就是也是一个先导指标吧，因为它是高频的，它是周频的。那么247家钢企的盈利率，它是如果把这个季度的数据简单平均一下的话，那么今年一季度的平均值呢是刚好 42%， 就是247家钢企里面有 42% 的钢企那么它是盈利的。那去年同期的话呢，就是一季度同期的话呢是超过 52% 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今年的盈利比去年同期有稍微增弱。第二个数据呢就是有一个黑色金属及亚盐加工业的一个盈利数据啊，前面我们也讲过一次，就是只看前两个月的数据的话，因为现在只出了前两个月的，那么今年前两个月是亏了25亿，那么去年同期是亏了15亿，但是因为去年三月份很好，去年三月份是挣了90个亿，所以去年一季度总利润是75个亿。但是呢就是我们根据这个247家钢企盈利率的周度数据来看的话呢，就是今年的三月份给二月份其实就是变化不大，比去年同期的话呢要弱一点。刚才我讲到嘛，就是我们今年现在的这个那个就是一季度的盈利率比去年是低了大概12个点的，所以呢今年一季度应该是盈利应该是弱于去年同期的。第三个就是已经有15家钢企呢公布了一季度的业绩，那么这个口径呢就是合计利润是12.44亿元，那么去年同期的话呢还是同样口径的企业的话呢它是17.36亿元，也就是同比下降了 28%。那么整个钢企板块，就是我们说有全流程全流程的这个钢企的话差不多就30家，那么这刚好是15家占了这个 50% 的一个样本。如果你细看这个盈利的结构的话呢，就是数据也很有意思啊，也验证了我们之前的一些逻辑，就是业绩继续分化，制造业用钢的那个盈利啊它的这个优势是很明显的。这也是我们推荐的主逻辑了，就是有偏制造业用钢有业绩有分红的公司还可以持续重点关注，包括南钢啊、中信啊、宝钢、华林这些。因为这一波调整下来之后啊，钢铁其实调整还是比较深的，你像首钢调整了 25%， 这种公司的话呢就是整个板块都跟着调整，调整之后这个板块的这个 PB 啊大概只有 0.9 了，还是比较便宜的哈，所以后面我们觉得这些公司还是可以重点关注的。好的，谢谢各位。
哎，好的，谢谢刘老师啊。那么以上的话就是我们金属团队整体的一个分享和汇报啊。那么整体的话我们还是认为整个板块呢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逢低布局的机会，很多其实细分的一些领域的标的其实位置是非常不错的啊。那么这个如果后续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联系我们国泰海通金属团队啊。那么再次感谢大家，今天的会议先到这儿。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谢谢。
本次电话会议仅服务于国泰海通证券正式签约客户，会议音频及文字记录的内容仅供国泰海。